哎，
师傅你好，
你好，
打通了，
啊、
师傅你好，
嗯，
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嗯，
师傅弟子祝您新年快乐，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好、哦，谢谢，嗯，
师傅今天弟子向您分享一位同修的一个梦境，您稍等啊，
啊，
就是有一位同修他做梦梦见那个。佛祖在梦中对他开示，然后佛祖在梦中对他的开示说，那个学佛不是简单的一天两天的事情，学佛是长久持续的事情。今天你有苦难了，有求于菩萨，菩萨深知众生疾苦，有求必应，非常灵验。但人们的通病就是出尔反尔，说的不算。你们这些佛子们一定要修戒定慧啊，改掉这些坏习惯，学佛就是不断积累的过程，每一天都应该是一种进步，看你们的师父精进不精进，努力不努力，这才是一个标准的学佛人啊。末法时期要以戒为师，依法不依人，什么都一样，要心中自信长明灯，不断照亮你的前方的道路，不要走走停停，修行不是简简单单的法布施，要自觉自悟啊，给别人看了一大篇，自己吸收了多少，要不断的提炼精华，哪怕一天记住一句，对于你们也是一种积累。学佛人就是要看什么都要顺眼，看什么都要随缘，不要看不过眼，看不过眼那就不是学佛人，那是人间是非人，搬弄是非者必是是非之人，所以要远离是非之人，要觉自身之觉，悟心中自信，觉中有悟，其华精微，自妙其言，智者闻风止步，愚者闻闹为观。希望众位佛友们广发菩提之善心善念，多多弘法，帮助好你们的师父，未来之时成就佛果，其乐善乎，感恩大家。师父就是这段开始，那位弟子就梦到佛陀对他的这段开始、
这完全真的。你刚刚佛陀，其实佛陀的文采非常好。你要知道，你说啊，佛陀印度在当年在尼泊尔出生，现在的尼泊尔，过去在印度出生2500年，他们说的语言，为什么佛陀会说国语的呢？因为他是完全是意识当中说话，你明白了吗？他比方说，他现在跟一个。西方人说话，他出来的他的意念出来的就变成像翻译机一样，就变成英文了，明白了吗？很厉害的，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要懂得，一个要珍惜，要不忘初衷。一个人要知道你今天得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地方来的，是谁给你的，不能忘乎所以，对不对啊？不能把自己老去跟人家比，对不对啊？你去攀比好了。你现在得到了，你比方说你不停的贪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啊，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人呢，过去呢，在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佛友，啊，那么他很精进很努力，结果呢，在这公修组呢里面做了一个领导了，负责人了，忘乎所以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贪名贪利了，最后弟子开除，什么都不是。对不对啊？你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吗？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啊，自己要想明白的。所以用在社会上现在来讲，人贪心的真的很厉害的啊。你比方说，那个嫁给我们澳大利亚一个传媒大王的那个女的叫邓文迪，对不对啊？你们知道吗？这个人，就这个女的邓文迪啊，嫁给澳大利亚
传媒。我知道，就是莫好像那个报
莫不哎，对，默多克的那个，你看看他，其实他已经攀到顶峰了，他已经挺好了，对不对啊？他还要去跟人家英国首相啊，这个稍微来一手，啊，又觉得自己不满足了。你是谁啊？你现在呢？对不对啊？什么都没有了，你自己要懂啊。我们离开了菩萨，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今天不学佛，你说谁会看得起我们呢？对不对啊？你今天我们是学的心灵法门，借着观世音菩萨的光，大家才这么尊敬你的。 对不对啊？你包括很多法师，因为你今天是佛法，人家才尊重我们的佛，才尊重你们的法的，对不对啊？
对，
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人呢，这个一时间一长就会忘乎所以的了，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老觉得自己怎么样？这个就是在新年年三十晚上，台长必须要跟大家讲的，人要放下执着，放下自己的嗔恨心。你看有的人跟人家一吵架一争，马上先把人家不好的东西全部记下来了。如果你是一个正能量的人，你跟人家一不开心，首先的你就记住人家对怎么对你好的，对不对啊？怎么样，你比方说有些弟子他离开师父了，对不对？他就是只想到自己跟着师父之后得到了多少，后来没有了多少，他就嗔恨心四起。你怎么不想想你当时得到了多少，对不对啊？
是的，是这样的。
就夫妻也是这样的，吵架，一吵架的时候，人家待你多好，你都忘记了，只是人家对你不好的部分你就记住，所以才会离婚。离了婚嘛，你自己吃苦头呀，对不对啊？这就道理啊，人生道理和佛理都是一样的，异曲同工啊，明白吗？
所以做人一定要懂得感恩。
对了，你去看好了。很多人没有感恩心的，你把他很多共修组的负责人台长怎么捧他，本来一个小小的留学生，谁理你啊？在海外，因为你做了负责人了，大家供养你了，对你好了，哎呀，把你当菩萨一样的了，忘乎所以了，马上就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功高我慢了，连师父他都不卖账了。好了，接下来你有什么？讲老实话，后来跑离开我们心灵法门了，你有什么？天天一个打工仔啊，谁会把你当菩萨这么尊敬啊？你想一想，你是借着菩萨的光啊，以为了不起呢，真的脑子坏掉了，明白了吗？就是这样。
明白了，感恩师父的开示，弟子一定会谨记师父的开示的。师父，就是弟子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就是关于佛陀的这个开示当中，就我们知道学佛是为了了生死断轮回，那么想问一下，就是断轮回过程当中，一方面要靠自己的努力，再加上佛菩萨的慈悲加持，那请问师父，如果我们精进修行，那么自力和佛力的比例是多少，会慢慢改变吗？会不会随着我们自己的修行精进努力，自力越来越大，然后佛菩萨的加持就相对来说就会慢慢的减少呢？
佛菩萨的加持力越来越多，当你越自力越开悟的时候，你接触到菩萨的那个佛光越多，是这个概念，并不是说你自力了就没有加持了。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小时候在家里爸爸妈妈加持你，给你力量，对不对啊？因为你小，爸爸妈妈给你力量加持了，你就感觉到，哎呀，我要靠爸爸妈妈。等到你自己长大了，爸爸妈妈并不是说他不管你了，他还想加持你，还想给你力量。但是有些人呢，自己呢觉悟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能干了，没有菩萨的加持，他自己来开始乱来了，那就修偏差了。而有些人自己越觉悟越独立，越觉得哎呀难能可贵啊，我小时候多亏爸爸妈妈这种价值，所以我现在还是要让爸爸妈妈多对我讲讲，我应该怎么样做人，应该怎么样更懂事情。那么这种人会得到双倍的价值力，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师父，另外第二个问题是，佛陀说出尔反尔是人的通病，很多学佛人不自量力，一开始许了很多的愿，然后到最后又做不到。如果说对一件事情不是太有把握的时候，是不是请愿先不要许愿，而是请菩萨加持能够成就自己的这个愿力，等到完全自己胸有成竹的时候，觉得能做到的时候再跟菩萨许愿，这样会比较好呢？
对啊，就是这样啊，是这样的呀。因为只有得到菩萨的加持之后，你开悟了，你用悟性来自己许愿，那个跟你自己为了得到某种目的而许愿，那不是一个概念的， 我今天为了让孩子考进精英中学，菩萨啊，我许愿呐、啊，我怎么？你说这种愿力有用不啦？对不对啊？有目的的许愿，而不是开悟了。开悟了，知道我知道人间的一切无常，我懂得了。这个时候许的愿力，你做得到了，你才能许；你做不到了，不能许，就这么简单。你今天说我不抽烟了，你真的决定抽，决定不抽了，你才能许愿。你说我试试看吧，我先许个愿试试看吧，我尽量不抽，好啦，你说一样不啦？概念不一样，明白了吗？
嗯，啊，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下一个问题是，佛陀说，师父您是一位标准的学佛人，要我们跟师父您学习。请问师父，您在碰到早上很累爬不起来的时候，然后身体很累节目做不下去的时候，弘法很累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您是抱着怎样的一个信念让自己能够持之以恒继续坚持的呢？请师父为我们慈悲开示一下。
佛陀呢是鼓励我，师父呢很惭愧，修得还很不好。佛陀能够这么讲我，我自己心里很难过，因为我做的真的很不够啊。您说的，师父心里只有两个字，努力啊。我就拼命的努力，我写稿子坐在那里睡着了，醒过来我再写，我睡着了就让他睡，睡着醒过来再写。我今天爬不起来了，我就尽量爬，爬不起来我再爬，对不对啊？我今天有压力的我再顶，有压力的我再顶，有压力的我再顶。你继续坚持就叫持之以恒，你有恒心你就能抵挡住压力。你一个人，很多人为什么被压力啊摧毁了？他因为没有持之以恒的心，因为他没有啊一种啊能量，所以很多时候忧郁症的人、想不通的人、会很想法很多的人，实际上就是讲了不好听一点，就是没有一种坚信力。你对菩萨坚信力，你就不会乱想。很多人为什么夫妻会啊会这么吵？我今天在写澳门稿件的时候，我看了一个案例，夫妻双双吵架，为了点小事情吵架，留下了一个只有六个月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会憋不住会吵架？他们为什么会吵架了之后想不通？他根本不相信对方。他们夫妻两个只要相信对方，只是发发牢骚骂骂我，并不是真的想跟我不好，并不是真的想怎么样，他就不会去跳楼。他们就是以为老公当时骂他的话是真的了。所以现在的人，我这次在澳门我会讲很多典故给大家听啊。我这两天正在自己在写哪几句话你不能讲的，哪些生活的语言你过分了，你就像个嘴巴刺伤人家的心一样的，对不对啊？啊，我没有你呢，我本来早就好了呢啊，我找了你，我嫁给你是个错误啊，要是没有孩子的话，我还能跟你到今天？这些话叫一把把利刃，刺伤了人家对方的心的。所以这些人都是有忧郁症才会讲这些话。所以师父说，一个人持之以恒，就是要对某一件事情有信心。你今天嫁给他了，你要对这个男的有信心；你今天娶了这个老婆了，你要相信他。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根基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我们今天学了佛了，我们要相信。
人越多，烦恼越多的话，其实反而就更容易阻碍自己前进的道路。
阻力越大呀，阻力越大。
嗯。
所以很多人东学学西学学，自己跟自己在心里已经开始打架了。哎，佛在这个法门上是这么讲的吗？哎，佛在这个法门怎么这么讲啊？你自己给自己已经找阻力了，啊，对不对呀？啊，这些人没智慧的。啊，有智慧的人，我告诉你，你刚才讲的是对的，精进努力啊。你比方说你骑自行车骑得越快，是不是风越大？是不是阻力越大？
对，
就这么简单了。你学佛学得越精进，是不是人家阻碍你的了吧？
对，
好了，
不正
啊。你听到哪一天听到台长说过这种事情？台长说的都是佛法、佛理、佛念、佛心、佛行，天天讲佛，你说是不是依法不依人呢？ 我不要你们跟着我人，要你们跟着卢台长弘的法。有些人就是啊，要你们跟着一个某某一个教主怎么样怎么样，那就走偏了呀。明白了吗？你要听师父讲的是不是正，是不是讲的佛法，你才能跟啊。这就叫依法不依人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啊，不能去看电影啊，你不看了啊，你这种是已经脱离了现实生活的修行，记住了，你脱离了现实生活的修行，没人会听你的，没人会度得了，你度不了别人的。今天卢台长要不是像出家众一样的这么跟大家随便讲笑话，这么随便的跟大家聊天，讲人生，讲家庭，讲这种社会问题，你说说看，我要是个老古董的话，你说谁来跟我学啊？
是的，
你说你会学吗？对不对啊？我一开口就跟你知乎者也，你会跟我学吗？啊，你我就不让你看电视，你受得了吗？我说娱乐都不可以的，你受得了吗？我现在就是跟法师说，按照当年的戒律，连这种对外的这种啊联络都不许有的，手机都不能有的。你说法师没手机怎么办啊？啊，对不对啊？你不能擦香水，那这你现在的人，我跟你们说，不要擦香水，谁会跟我学佛法？你看看师父为了方便度众，我收弟子我都说尽量食素，对不对啊？
对的。
啊，为了先把人救上来再说啊，他自杀了，你先把他救活，然后再告诉他为什么不能自杀。你现在人家马上要跳下去之前，你再跟他讲道理，你讲到他跳下去了，你成功了，你没救人呢，对不对啊？啊，守戒的话就是心里只要有个戒就可以了，不要犯戒，不要过头，什么事情要有个量，要有个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儒家教育讲中庸之道，佛家讲中道，一样，明白了吗？什么事情不能过头，不能过偏，你看看现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一种吃素的绿色保护主义叫 vegan， 他们这些人不穿皮衣，不穿了吧？
对，
好了，
不正
啊！你听到哪一天听到台长说过这种事情？台长说的都是佛法、佛理、佛念、佛心、佛行，天天讲佛。你说是不是依法不依人呢？我不要你们跟着我人，要你们跟着卢台长弘的法。有些人就是啊，要你们跟着一个某某一个教主怎么样怎么样，那就走偏了呀。明白了吗？你要听师父讲的是不是正，是不是讲的佛法，你才能跟啊。这就叫依法不依人呢，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其实也像师父以前白话佛法开示的，其实每个人心里的良心就是一个守护法，就是一杆秤。这个法正不正，其实自己真的是摸摸自己的良心，用自己的良心去体会就能够知道了。
对啦，这就是本性之法，明白了吗？好啦。
明白了师父。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佛陀同时还说让我们要以戒为师，但是有些同修为了持戒而持戒，甚至持一些师父没有要求去做到和开示的戒律，但是呢又没办法守戒，老是破戒，修心方面又没有下很多功夫，请师父开示一下持戒和修心之间的关系，它是怎么样的？
持戒它是一种自然的守护佛法的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寄托。比方说我因为心灵上寄托于佛法了，佛法叫我们要守戒，那我就守戒，明白了吗？但是呢，比方说你跟师父学，师父叫你守五戒，你守吧，五戒都守不好，你守八戒了，对不对啊？没用的啊。有些人擦点香水不能擦香水啊，对不对啊？有些人说不能看唱歌跳舞不能去看电影你不看了你这种 这种是已经脱离了现实生活的修行。记住了，你脱离了现实生活的修行，没人会听你的，没人会度得了，你度不了别人的。今天卢台长要不是像出家众一样的，这么跟大家随便讲笑话，这么随便的跟大家聊天，讲人生，讲家庭，讲这种社会问题，你说说看，我要是个老古董的话，你说谁来跟我学啊？
是的，
你说你会学吗？对不对啊？我一开口就跟你知乎者也，你会跟我学吗？啊，我就不让你看电视，你受得了吗？我说娱乐都不可以的，你受得了吗？我现在就是跟法师说，按照当年的戒律，连这种对外的这种啊联络都不许有的，手机都不能有的。你说法师没手机怎么办啊？啊，对不对啊？你不能擦香水，那这你现在的人，我跟你们说，不要擦香水，谁会跟我学佛法？你看看师父为了方便度众，我收弟子我都说尽量食素，对不对啊？
对的。
啊，为了先把人救上来再说啊，他自杀了，你先把他救活，然后再告诉他为什么不能自杀。你现在在人家马上要跳下去之前，你再跟他讲道理，你讲到他跳下去了，你成功了，你没救人呢，对不对啊？啊，守戒的话就是心里只要有个戒就可以了，不要犯戒，不要过头，什么事情要有个量，要有个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儒家教育讲中庸之道，佛家讲中道，一样，明白了吗？什么事情不能过头，不能过偏，你看看现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一种吃素的绿色保护主义叫 vegan，他们这些人不穿皮衣，不穿皮裤，不穿皮鞋，手提包也不能提的，全部弄布头，吃东西，什么什么什么鸡蛋，什么什么都不能吃，然后呢，洋葱大蒜都吃，还没到人家面前呢，已经臭得来，人家都离开他了。不是形式啊，那是心理啊，对不对啊？
是的。
啊哈。
因为其实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有一位哥哥，好像是叫提婆达多的，一开始也是跟着佛陀修，然后他修到后来功高我慢，就是没有注重修心，而是修一些法上面的东西，没有正果，然后自己另外创立了一个僧团，还制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戒律，还追求神通，和佛陀对着干，最后不但没有成就他的果位，反而就是在当生就下地狱了。
啊，现在你都知道了，提婆达多他是阿难的亲兄弟，不是佛陀的，是属于佛陀的，是属于佛陀的那个表弟。所以我就告诉你了，像这些事情啊，他知道一点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为你看他跟着佛陀修了30多年都背叛佛陀，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说，师父啊，你知道，你看得出来了，看得出来不一定要做，佛陀是慈悲，师父看出早就看出很多公修组的人，有的人在吹牛撒谎，有的人不好好修，怎么办呢？你不能断人慧根呢，你只能坚持啊，继续鼓励他呀。啊，并不是说师父看不出来，如果我一看见一个我就打掉一个，一看见打掉一个，那怎么修啊？对不对啊？很多公修组的负责人也有毛病的，你不能说因为他有毛病你就不让他去弘法，你不让他去改正啊，对不对啊？是这个道理。所以慈悲嘛，要慈悲在这种地方的呀。明白吗？
感恩师父开始。师父就是佛陀还说，修行不是简简单单的法布施，要自觉自悟。现在很多同修听说师父说法布施功德大，所以拼命的转发各种各样的开示视频录音，自己却从来不认真听，不认真看，以为这样就会功德圆亮，智慧圆满。请师父开示一下，这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果报呢？
这果报很不好啊，这果报是什么？最后渡不了人，害人家会命。本来这个人，如果举个简单例子，本来这个人，一个普通的人，师父去渡他，可能就渡到他了。 你自己智慧不圆融，你自己修得不好，习气很重，你跑着去度他，你以为法布施了，你度了人家一看你，你这种人也能学佛啊？啊，人家不学了，以后我去度人家都不听了，你是不是断了一个人的慧命啊？
嗯，
你断人慧命，你知道是什么果报啊？对不对啊？
对的。
好了，畜生，畜生道去了。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父。所以很多同修在发书或者跟别人发消息的时候，也一定要随缘，也一定要就是看看准这个机缘再去做，不能硬塞或者硬推给人家，这样反而
那叫发广告，那叫发广告。嗯，你对师父也不尊重，对佛也不尊重呀。你把佛陀这么好的佛法没有当成宝啊，你当成一种广告啊。你以为啊你以为当成什么花露水啊卖什么东西大减价。嗯，开玩笑，这个本身就是有亵渎这个佛法的这个嫌疑在里边的。所以你一个人要知道为什么比丘尼戒这么多啊，380多条啊，现在明白了吗？跟你说，连讲话一个眼神呵呵，哎呀，这个庄严的来讲就不得了了，哪像现在很多法师，他这个不自律啊，不行的，明白了吗？
嗯，其实师父现在有那么多的信众跟着师父修，除了师父讲经说法，白话佛法讲的精彩以外，其实更多的是靠师父一种现身说法、以身作则的一种身体力行的力量感化了大家，所以那么多人才会服师父，跟着师父修。
对啊，人格的魅力就是说，当年我们跟着佛陀也是这样的呀，听得懂吗？这佛陀当年感化我们了，他的这种音容笑貌，他的这种慈悲情怀，他的这种为人的这种品德，他救度众生忘我的精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的。他当时佛陀这种精神感动了多少，我们不要讲其他的，从一个太子变成一个言波七十的一个出家修行人，你想想看，这种跨度让谁能接受得了啊？
嗯，
你说人家怎么能不尊重他？
嗯，
对不对啊？为什么西方教的教皇他要每年要给一般的普通的众生要给他们洗脚啊，他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宗教是为人服务的，宗教是帮助人解脱的，宗教不是说在你头上的。
嗯，是的。
明白了吗？
嗯，对。
好了。
嗯，师父，就是最后就是佛陀说，闻者智者闻风止步，愚者闻闹为观。弟子也想起以前印光大师曾经说过的话，就是世真修行人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师父也说过，就是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那请问师父，如果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遇到同修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同修或者影响到弘法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劝说其他同修要当心，或者写邮件给东方台呢？这个算不算是搬弄是非呢？
其实汇报正常的情况，我觉得也不是属于搬弄是非，因为有时候要救人，要救人要讲的。我们东方电台曾经有一个发生过一个事情，一个小朋友不好好修，出了一些感情问题，就是没人告诉我，最后致使他不好好修了。对不对啊？这个事情就是说，大家有时候你看你出于公心还是私心，明白了吗？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是出于公心，真的为了救他，你就不会说，哎呀，我前怕狼后怕虎啊，怕他会怀疑我。你师父，你看我讲人家，你骂我也没关系，我是出于公心，我真的为你好啊，对不对啊？人家不会讲师父的。人家还觉得师父是在关心我，所以很多人说，师父你骂骂我吧，人家懂啊，你以为人家不懂啊？有些孩子爸爸妈妈真的关心他，他不懂啊。如果爸爸妈妈假公济私啊，拼命的为了自己泄愤，他对孩子不好，对不对啊？孩子也懂啊， 就是看你的出发点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所以弟子也想起一句话，就是行得正，坐得正，当仁不让。其实自己坐得正的话，自己真的是为真心为别人好，自己真的是要护持好这个法门的话，其实不单单是自己，身边的人，周围的人的眼睛也都是雪亮的。
嗯，这就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嗯，所以我就告诉你，你要真心，你不会胆怯，那你会威武。啊，所以叫威武不屈嘛，就是一个人要威武。但是呢，如果你带有私心了，你去讲人家，你自己心都虚的，这个不好的。所以最怕呢，还有个问题，自己觉得自己很正，这就麻烦了。自己觉得自己很正，还理直气壮的去讲人家，那你就惨了。所以要有正念的，那正念是很重要的，要有智慧啊。
嗯。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师父，请您开示，就是佛陀最后说的，就是要觉自身之觉，悟心中自性，觉中有悟，其华精微，自妙其言，这句话的含义。因为佛陀说的这句话感觉太深奥了，我没办法理解。
我一句就跟你讲，你第一句你讲给我听。
佛祖说，就是第一句是要觉自身之觉
啊，要觉自身之觉，就是你要觉悟的人必须从自身的本觉当中来觉悟，而不是靠人家来帮你觉悟。好了，
嗯，
第二句呢，
悟心中自性。
悟心中自性，你开悟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你的本性啊。
嗯，
佛陀讲的，一个人开悟要有本性的佛，你才能开悟。如果你没有到第九意识当中把本性的佛，那种佛法的那种本性根性啊，从我们的基础上来，你永远不会开悟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然后下一句是觉中有悟。
觉中有悟，当你感觉的这个世界一切都在变幻无常的时候，你就开悟了。你感觉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今天明明讲好的，它怎么明天又变化了？很简单。你就开始开悟了，你才知道哦，佛讲的世事无常啊，哦，这叫无常啊，不就懂了吗？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然后下一句话是其华精微，华就是中华的华，其华精微。
对对对，这个很简单，其华精微就是升华啊，理解里边的内涵也叫华，明白了吗？其中的内涵非常的精确，非常的微妙，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然后最后一句是自妙其言。
自妙其言就是妙不可言呐。你自己开悟之后你才知道，哎呀，原来这么精彩啊，原来这个佛法这么经典呐，妙不可言呐。不是语言能够讲出来的，叫妙言。明白了吗？
是的，就像佛陀当年传法时候拈花一笑，这个人家都不懂，但是就是初祖的那个达摩，好像是达摩祖师，就一下子就
开悟了，
体会了。
开悟了，因为每一个人对佛陀的理解不一样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很难全面的理解佛法，只是片面的太多，就瞎子摸象嘛，对不对啊？一摸到象的腿，哦，原来大象是两根柱子啊，对不对啊？不是这样讲的，因为你不可能完全全面了解佛法，所以你真正的全面了解佛法，你才知道什么叫佛法啊，它是宇宙啊生存之根本的真理，明白了吗？好了。
感恩师傅，今天弟子问题问完了，然后弟子现在学全家给师傅拜个年。
好，再见再见。
稍等一下。
祝师傅新年快乐，法喜安康，
长久住世，广度有缘众生。
谢谢谢谢，好，祝你们新年愉快， 好，再见啊，
嗯、
再见，再见。
感恩师傅，师傅新年快乐，师傅再见。
弟子上香时，就是观世音菩萨开示：徒儿闭上眼睛，为师带你去佛祖那里。接着弟子闭上眼睛，静下心，随观世音菩萨踩着云朵到了天上。弟子有些站不稳，摇摇晃晃的，不时就恢复了正常。人间当时晚上是八点多，但是天上白霁很光亮干净。弟子愚痴问师父，弟子愚痴问菩萨，师父为什么这里不是不会天黑呢？菩萨笑着说，天上不同于人间，没有白天和夜晚的分别。接着弟子跟着观世音菩萨进入一个大殿，那里比师父的香港法会的会场还要大的很多，门外有护法神守护，进去菩萨罗汉分列两边，如同有山那么高，满满的站着全是菩萨罗汉，他们都对我点头微笑，好像一直在念经，能感觉到一种震天震地的能量，那种气场让人舒服，是师父说的加持力啊。在大殿门外一看，分明是一座大殿，可是走进去似乎没有房顶。来到佛祖面前，佛祖坐着莲花座上开示了几句，笑着问弟子，佛祖赐你金钱财物还有俊男好不好，只要你求我，佛祖就答应你。弟子很坚定说，佛祖你能舍弃金钱美女和人间名利，你是美女如白骨，怎么反倒要求弟子求这些啦？俊男是白骨，金钱是贪吃蛇，不过金钱你倒可以给师父用来弘法度人，师父有定力能处理好，我不要。佛祖哈哈大笑，跟弟子说，你看身边，你可认识他是谁？弟子往右边一看，眼泪哗的一下流下来了，马上叫师父，师父，师父开心的也叫弟子，徒儿你来了呀。随后弟子随着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走出殿外，师父非常慈悲，弟子紧紧握着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手。一位罗汉样貌的菩萨走进我们，额头的位置一圈骨头有些外凸，双手合十，庄严肃严，匆匆离去。菩萨告诉弟子，那位是佛祖的十大弟子之一。接着，另一位菩萨十分和蔼，随和吩咐弟子：“你要跟着师父好好修啊！按照人间的叫法，叫卢军宏台长，对不对啊？”卢台长，师父菩萨和师父听完哈哈大笑。菩萨告诉弟子，那位菩萨就是舍利佛。观世音菩萨问弟子，观世音菩萨问弟子，徒儿你想去哪里啊？弟子回答，观地菩萨屡次救我，弟子想去见他答谢。来到观地菩萨殿前，也是一座金色的大殿，殿前一座池子莲花，观地菩萨穿着金色盔甲，有我们人间一栋高层楼那么高，全身金光，弟子在菩萨面前如同一个小矮人。答谢后，观地菩萨叫徒儿好好修。观地菩萨的样貌不似平时那么严肃，有种久违不见的笑容。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护法神也分品级的，品级高的可以直接下凡救人，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品级，需要停止下凡，也不能私自下界。观地菩萨已经是护法神中最高的品级。我先分享到这。
很好。
哎，你真的是看到这个下次我再继续
很感动
分享吧。
以后你把它写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也挺好。
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讲得很好。
他这个就是完全是真实的，这样师傅是吗？
真实的，他讲那么，我他刚刚你在念的时候，我就上去看了呀。
师傅。真的是，
观地菩萨，
谢谢师父。
所以你看，我们心灵法门供的观地菩萨，他现在是品阶最高的护法呀。
对，他说是品阶最高的，并且也说到了，看到了心灵法门的后边有分享，也看到了心灵法门的莲花池，这就是。
有了呀，我早就跟你们讲了，心灵法门的莲花池以后，天界上四圣道里边还有一块是心灵法门的地呢，土地就是可以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都可以去的，大家都可以去的。比方说，就相当于比方说有一个特区啊，这里也有一个特区，都可以的，都没问题的。
都可以。他菩萨，他这样说，菩萨告诉弟子，我每日都会来过心灵法门的莲花池看看。拜师时，大部分弟子的莲花是白色，也有粉色和金色。随着日后的修行，莲花的颜色会变化。前世如果修得特别好，或者是累世都是修行人，有来历的弟子，莲花是七彩莲花，但是数目不是太多。而且这类莲花一般有仙童守护，出现问题，仙童会禀告菩萨。大部分还是以白色、粉色、金色居多。但是呢，有些弟子拜师后不好好修，或者是诽谤师父，莲花直接掉线，连根都会彻底烂掉。整个莲花池也有人专门守护，每日禀报莲花的情况。
对，
师父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因为谤佛呀，他实际上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终身为父啊！
你这个很多人这个拜师的时候都讲了，他们都不守自己的诺言，不懂得怎么样能够尊师重道。就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学生对自己的老师都不尊敬的话，那你说这个学生能读书读得好不啦？就这么简单。
嗯，不会的，不会的。其实最基本的是要尊师重道啊，跟着台长修，真的要尊师重道啊。
对对对，嗯。
嗯，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啊。
哎，感恩菩萨。
你知道刚刚打进来是护法人帮你打进来的。
好、啊，我心里求委托菩萨，你帮帮我吧，我这么说。
好啊。
好，师傅，感恩菩萨，我今天有个分享啊，哈，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同修啊，就是梦到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吧是这样说的，梦到了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开示，开示弟子，做我的徒弟就要坚强，为师喜欢坚强的孩子。人生经历很多事情就如一个小石块，如果他扔进大海里，能掀起什么惊涛骇浪？最多就是泛起涟漪，那要看你有没有大海这样的胸怀。徒儿，闭上眼睛，我带你到天上去看看为师的家。你看看天上就不会为了人间的事情再难过。接着，观世音菩萨牵着弟子的手，弟子和菩萨踏着祥云上了天，到了观世音菩萨在天上的家。它是由三座金殿组成，看上去有些像庙宇的结构，中间为主殿。也最高大，左右两边各有一座，分列两旁。弟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房子，光芒万丈，门外有护法神，弟子根本没有看到护法神的样貌，因为弟子矮小的如同蚂蚁，站在他面前就只看到一双金色的靴子。弟子随同菩萨进入房间，弟子暗自奇怪，师父在节目录音里跟我们说过，天上要什么有什么，可是观世音菩萨的房间竟然如此简陋，没有什么摆设，分明就是一个出家人的禅房，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观世音菩萨的境界真的很高，因为他什么都放下了，连天上的房子都这样简陋，榻上正中间摆了一个蒲团，弟子猜测这应该是菩萨盘坐的地方吧。榻前放了一个简单的茶桌，有茶叶和品茶的茶杯，不知道是不是菩萨和师父也会在这里品茶。更加神奇的是，师父给我们开光的佛台壁纸画，黄色山水画，竟然是观世音菩萨房间的背景。但是黄色山水画无边无际，看不到尽头，山水都是活的，栩栩如生，水面非常平静，有菩萨在水上凡舟隐师，他们还开心的在钓凤凰和孔雀，身形巨大，羽毛上都有各式各样的宝石镶嵌，那些宝石散发出七彩光芒，他们一直在水面上空盘旋。观世音菩萨让弟子看看山是什么样的，弟子一看更加神奇，看起来是山，全是藏经阁里的经书佛书，一排排摆放的整整齐齐，冒着金光。弟子意念一到，那本书马上自己跳到我眼前立起来，书自己打开了，全是金色的字，这些书不像人间的书是白色纸张，而是透明的，看不到纸张，只有字，金色的字很立体的浮现在弟子面前。 很像我们看的 3D 电影。接着弟子参观菩萨的茶桌，这些茶叶在人间好像都没见过。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天上很多花人间都没有。弟子看到一朵纯白色非常大的花朵，四朵花瓣都是开放打开的，可是中间的花苞紧紧的闭上没有开放。弟子正觉起，意念一到，花朵全开了。那么大的一朵花里面竟然有两根花蕊，花蕊全是金色的，尤其是在花蕊的顶端有金色的光芒一直在闪动。观世音菩萨摘下其中的一根花蕊放入茶杯中，它马上融化在水中消失了。观世音菩萨将这杯茶递给弟子，意识弟子喝下，弟子喝完非常舒服，浑身发热。喝完这杯茶，弟子就睁开了眼睛，回到了家中佛台。回忆起这些画面，感觉观世音菩萨的家非常熟悉，好像在哪见过，和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有些相像。另外，师父对黄色山水画不需要安装金矿的开示，看来也与我今日所见有关吧。弟子征求观世音菩萨的同意，这段见闻能不能写成分享，让佛友看看。观世音菩萨慈悲说，让大家看看，增强学佛信心。师父，我分享完了。师父
这个是的呀，这个肯定是的呀
。
其实他没看见观世音菩萨这个三层的那个大的宫殿，实际上看是很简朴啊，实际上里边是金光闪闪的，而且只要脑子里想什么，它就什么出来的，它用不着摆设的呀，明白了吗？
用不着摆设。好了，师傅，我根据这个分享，我就问问题，师傅啊，师傅，你看观世音菩萨这样说，做我的徒弟就要坚强，为师喜欢坚强的孩子，请师傅开示一下坚强的标准是什么，师傅？
你看看你师傅坚强不啦？
坚强，绝对的坚强。
你看看你师父怕什么？你看看为了弘法命都不要了，还不坚强啊？你们学学师父们就好了。观音菩萨为什么喜欢了？喜欢坚强的孩子，修行靠不靠坚强啊？哎呦，家里不行了，哎呦，这里孩子不行了，哎呦，我不行了，我吃素吃不了了。你这种人能修成的？
真的不
行，对不对啊？你想想看，碰到一点点挫折了，马上要我不修了，你说这种人菩萨会喜欢的？
不会喜欢的。师父，那坚强和愿力有什么之间的密切联系呢？师父，
坚强是你的个性，坚强是你的一种坚定的信心，愿力只是你的一种愿力，是帮助你坚强的一种动力它只是一种动力。你有愿力了之后，你更坚强；你没有愿力，你本来的心就很坚强。有的人从小就不坚强的，人家说什么听什么，人家说什么听什么，人家坏跟着人家坏人说这赚钱好，他跟着人家去练财去了。人家坏人说哎呀吸毒好，他去。你像你看那些明星，好几个明星的孩子不是吸毒吗？
啊，对对对，是的。
丢脸不啦？现在知道了吧？
哎呀，
人家跟你说他坚强不啦、
就是？
他要什么有什么，他坚强一点，他就不会去吸毒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
好了，
对，
你自己要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的。你看看，你不管碰到风吹雨打，不管是圣使闲庭信步啊，这还不懂啊？
是的，师傅，你内心的坚强是依靠的什么呢？师傅，
内心坚强就是坚定的信念啊。
对对对
啊，因为我相信观世音菩萨就在我身边呀、啊，因为我看得见，我比你们更相信呀、啊。
对，
你比方说医生为什么相信空气当中有细菌啊？因为他用显微镜看见了呀。
对，
啊，这个道理啊，一样啊。
哎，师傅啊，刚才在讲这个观世音菩萨天上的家，观世音菩萨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家了，是吧，师傅？
对啊，经常看见的我。观世音菩萨的家，我告诉你，大的嘞，简直不得了的。他就是说，也是无量无边的。实际上，为什么说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幻化呢？实际上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们的心有多大了，你想多大嘛就多大呀。你心有多小了，你想多小嘛就多小呀。心眼小嘛就是你想不开呀，对不对呀？所以观世音菩萨这种房子嘛，你想多大嘛就多大呀。
就这样。那师傅，您开始说在天上要什么有什么，意念一到就可以变化。你像这段分享中，菩萨让同修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家是他的整个家，还是就是其中的一处景象？是不是菩萨的家是随时随地在变化的？
对，
是这样吗？
他实际上只是看到观世音菩萨一个家而已，其实四海为家。你说观世音菩萨因为心中只有大家，他哪有自己的小家？你说哪里是师父的家？师父一年有半年在海外在到底跑，我跑到哪个观音堂都是我的家。现在明白了吗？他尤其他讲的，尤其他讲的最对的一个，我就知道他是真的了。因为在天上，你脑子里想什么，你说哎这朵花，哎开花多漂亮，他就开了。他这个全部就他一讲，这个绝对是真的了，因为在天上都是这样的。哎，这里有座桥就好了，他桥就出来了。
哦，
是这样的。
哎呀，
啊，这个我一听吧，我就知道真的了。啊，
哦，是不是我刚才想的？您是四海为家，全世界弘法，
啊，
满地跑，
啊，
真的是。
哪有自己的家？什么是家？
嗯，
这跟众生在一起就是家，啊，大家
是
就是最大的家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那我弟子不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和天上的美景都美轮美奂，要什么有什么，就是，可是为什么他见到的菩萨的家却如此，就是这么简陋，就像一个出家人的禅房呢？师傅，
像出家人的禅房，那是菩萨显化给他看的，让他不要感觉回到人间之后说，哎呦，菩萨家很漂亮，我们要用这种方法上去，就是告诉他。菩萨是非常简朴的，天上是美人美奂的，还是让他看到了凤凰啊，对不对啊，漂亮的，那是简陋不啦？一点不简陋，只是说观世音菩萨显给你看，他就是告诉你，我很简朴，明白了吗？啊，
明白了，明白了，哦。明白了，明白了菩萨的语义了。那师傅啊，就是说，你看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他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家，但是观世音菩萨那个背景啊，竟然是我们那个就是佛台的观音山那个背景画，一样的这个。那师傅，您天上的房子背后也是这样巨大的是山水画吗？黄色山水画吗？
你别引我，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就讲给你听一点，你就知道了。我告诉你，这幅画你去看看看，有没有在世界上有没有？我告诉你，这幅画是师父叫一个设计师，我坐在他电脑边上，我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帮我画出来的。
哦，是这样。
我告诉你，我就是看到了天上那个山，我就在脑海里，我告诉他怎么画的。你要是在人间，你查得到人家有过这一幅画呢？没有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告诉你找不到的，就这么简单。好了，
今天有收获了，感恩师傅的分享。
好了。
那师傅，那佛台上的黄色山水画是跟观世音菩萨天上家里房间的那个背景是连在一起的吗？
对了。
哦，
对了，实际上这部山水画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说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巨大的能量体啊。这还不懂，阴阳能量体，水为阴啊，阳山为阳啊，所以阴阳调和呀，所以家里要放这个是最好最好的能量体，
最好的哈。
啊，
那师傅，你看他这个，他是这样说的，他当时看到菩萨那个山水画里，他不是也有凤凰，也有那个孔雀嘛？那我们家里的房间是不是也有？他说山水画里也有菩萨在水上泛舟隐士。那我们家的山水画也有菩萨和瑞士吗？是不是？
你这个概念就是我来问你好吧？我来问你一句话，你家里就相当于是电影在放，电影里放的话，你叫人家如果有放电影里放一艘船，你能坐在你家里一个荧幕上坐船吗？
不能。
那观世音菩萨这个不是荧幕，它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呢，你的电影荧幕把它拍过来之后，你能在泛舟饮船饮茶吗？
哦，
现在知道了吧？
明白了。
啊，
知道了。
不同的境界铸造了不同的景色，明白了吗？
哦，那是不是你刚才说的不同的境界不同的景色，就是说我们家里的那种观音山佛台背景画，每个人的修为就有，根据每个人的修为就有不同的景色，是这样吗师傅？
悟性了，开悟了，现在这叫开悟了，现在听得懂了吗？你如果把这幅，你如果把这幅画画在他家里不相信的，那就是什么都不如，就是一幅画。
哎，
你如果放在我们修心的人家里，他就动了，他可以庇应你了，因为他有灵动性了。你如果把它挂在佛的家里，那是什么？那是虚空世界，海纳百川啊，进虚空变法界，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哎，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哎，师傅辛苦了，今天弟子要跟师傅分享一位同修的梦境。是这样的，同修梦到观世音菩萨把他带到龙宫，然后呢，当时地藏王菩萨、妈祖菩萨、东海龙王菩萨、吕洞宾菩萨都在场。然后东海龙王菩萨见到观世音菩萨到来，十分恭敬，从宝座上下来，连连称道有失远迎。然后同修梦中看到龙宫有各种珍宝，巨泵打开之后，之中藏有碗口大的珍珠，各种珊瑚要比我们在人间看到的展品大得多，发出各种奇异的光芒。然后妈祖菩萨见到观世音菩萨，恭敬有礼，何时称观世音菩萨为师父，接着问同修在今年的台湾法会是否看到他的法身。同修连连感恩妈祖菩萨助缘台湾法会。观世音菩萨开示，徒儿，弘法需要你，每一位佛子都要发挥所长，如沙中的金子，要善于发现美，这种发现也是对自信的发掘，每个人都不可能一无所长，要有自信，为为师送徒儿四个字，即心即佛。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心，学不好佛；一个人不能调伏心性，学不好佛；一个人任由自己意念纷飞，学不好佛；一个人只是随波逐流，也学不好佛。魔障来了不用怕，灵性来了也不用怕，这都是业。很多魔障的形成也是由于意念太杂乱、太散乱造成，事情没看透、没看明、没想明白，太执着。观世音菩萨示意同修不要忘记来到人间的使命，天时太紧，抓紧时间救人，劝人向善，善人多了会有更多的众生得救。梦中东海龙王菩萨十分慈祥随和，对同修开示如下：现在的人什么都捕杀，很多水族都被杀掉，在一些海域上都是血腥之气，水族怨气很重。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关于念经，任何带有试探怀疑的心态念经都没有效果。念经前要净手正衣冠，以恭敬之心念诵。你们女孩子念经上香礼佛，能不能把头发全梳上去，头发把前额头和眉心全遮住了，一点光亮都看不到。另外关于放生，心灵法门的佛友发心很好，我曾经多次为他们放生护法，真的感动天地。其实很多菩萨都来护法过，我看到也是由心感动，看到他们身上黑气在变少。关于放生的功德我刚刚已经回答，你说大不大？感动天地啊。有些佛友经济条件不好，其实只要你发心纯正，哪怕你就是放一条鱼，功德照样大。需要提醒你们一点，功德不要去比较，有些人放生放得多，一看到别人放生的量不及他就心生傲慢。一饭之恩，如果一个人倾其所有施于别人，他的功德不会比其他人少。放生除了放慈悲心，也是施予之心，看你舍不舍得拿得出所有去帮助别人。你们要常令众生生欢喜心啊。同修问东海龙王菩萨，心灵法门的佛友在放生时哪些菩萨来过来得多？东海龙王菩萨回答，有观世音菩萨、济公菩萨、观地菩萨、斗战胜佛、韦陀菩萨、金刚菩萨、龙天护法。地藏王菩萨开示提醒大家，学佛切记不要去比较，做功德不要去攀比， 任何事情只要一较量就一生烦难嗔恨，改日带你去地狱看看。观世音菩萨面向吕洞宾菩萨，意味深长的请他们多多护持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说道：我那大弟子为救人豁出性命，什么都舍了，请你们多多护持。接着观世音菩萨对妈祖菩萨说道：有劳了。梦中同修感觉观世音菩萨十分心疼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梦境的内容是否属实。
师父呢在广播里我不想讲很多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反正像这种梦，只要里边是你感觉像菩萨讲的话，你就好好的学啊。我讲话是这样的啊，应该啊，如果有些话你一听就是知道是菩萨讲的，不可能人能够讲得出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一点，龙王菩萨一直在护持。
嗯，
明白吗？啊。
嗯，
你们不要以为东海龙王就是像电影里边小说里边写的那个样子，他一个完全是穿那种官服的那个，像天上的有点像财神菩萨那种样子的，根本不是什么、像龙的样子，那种是画出来的，非常庄严的，而且非常可爱可亲的，明白了吗？
明白。因为弟子家也供奉龙王菩萨，其实弟子之前也有两次梦到龙王菩萨，都是非常威严的，在龙宫里面。
我告诉你，这个水族现在冤声载道非常厉害，所以你去看好了。为什么前几天我说了一个事情，真实的事情，一条河抽干了，一条七十斤重的黑鱼，三个人把它煮了杀了吃了，结果三个人一个死了，两个变神经病了。结果第二天那个变神经病的又死了，现在等第三个了。我可以告诉你现实报快得不得了。明白
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是有个同修啊，就是梦到妈祖菩萨穿着大红色的衣裙，古时候就是他说那妈祖菩萨就是古时候妇人发髻装扮，他在梦中就是这样，他在梦中是这样说：台湾是个宝地，佛教徒众多，亦有星云大师等天上乘愿而来的菩萨弘法度众。台湾佛教法门比较多，心灵法门的灵验我也不用再做开示了，信众的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你师父的来历自然是不用再说，是天上的菩萨。在家居士修行不容易，除了对大家要求严格之外，我认为也要多多鼓励大家，心灵法门的佛友学佛还是很精进的，但是需要注意，有些人容易修偏，不圆融，很执着。你师父智慧已经达到圆满，那么在理解他的开示和白话佛法时就不能偏，不要天天把我师父说的这个我师父说的那个挂在嘴边，应该用佛法的圆融和包量去处理生活与修行中的事情，不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把师父搬出来，圆满的智慧才能达到圆满的修行。你可曾遇到你师父对同一件事情有过不同的开示？这可不是矛与盾的关系，就让你拿这句话与那句话较量，而是分不同的情况的。如果你还认为那是一种矛盾，只能够说明你的智慧不够。弟子又问妈祖菩萨如何获得圆满的智慧，妈祖菩萨回答：靠修，如同一个人生活经验的积累，走的路长了，面对的问题多了，处理多了，自然经验就丰富了。修心不是靠走捷径，它没有什么速成之法和快速通道，要依靠自己的定力，有定力的人能生智慧。另外佛法中强调一门精进非常重要，这不是对其他法门的否定，而是一条专修之道。师父不同，师父教授的方法也不同，但殊途同归，目标一致就可以了。卢台长是一位明理豁达、慈悲智慧的师父，在这一点上他看得很透彻，他从不评论其他法门做法如何，只是默默地坚持自己应该做的，这一点有目共睹，天上的菩萨看得很清楚，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尊重他，心疼他。能来助缘心灵法门之时，我一定助缘。弟子接着问妈祖菩萨，如何看待诽谤误解？妈祖菩萨开示，正的就是正的，正邪不两立，该护法时必定要护法，但终究要看你们怎样去做。谤我有如何，道心要坚定，以无我之心对待诽谤最妙。弟子不解，问妈祖菩萨，可是诽谤会断他人的慧命呀，又该如何？妈祖菩萨答，你要知道慧命也是有劫量的，一个人修行多事，你让他不修心，他会不修吗？弟子又问妈祖菩萨，您的智慧很高，您说的可是佛法？妈祖菩萨笑说，我知你之意，不必区分，我在天上亦每日勤修参悟佛法。师父，妈祖菩萨梦中再次来，在梦中再次提到了师父的来历，也提到了天上的菩萨对师父的所思所行都是有目共睹。请问师父，这个梦境完全是妈祖菩萨开示的吗？
是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他了，是他讲的。
哦，看到妈祖菩萨了，哎呀，那师父啊，妈祖菩萨梦中显化。
他很多人说妈祖菩萨很像观世音菩萨。
是的。那师父啊，那妈祖菩萨梦中点化同修，首先提到了台湾，并且提到了心灵法门助缘，来心灵法门助缘一事。这个梦境是不是因为台湾法会在即，妈祖菩萨也会前来助缘呢？师父。
是啊，肯定的。他现在妈祖菩萨说，就是说台湾的缘分还不够，因为很多的台湾的同胞啊，他们就是修的比较都是杂，就是他们主要呢就是相信那些什么佛神鬼啊，他全部都相信，他们又不是专修佛法，你明白吗？他也提到了那个很多的大法师啊，他也是，所以这个我都跟你们讲过的，哪几位法师是上面下来，我都跟你们讲过的，所以呢，有时候呢，就是说每一个人的作用不一样，每一个时期的法门不一样，救度的众生也不一样，对不对？就像一张报纸，它的受众群不一样。读者群不一样，
对对对，
年龄层次各方面都不一样的，所以并不是说你一张报纸能够老少皆宜，很难的。现在的年轻人看传媒，他不看报纸了，他现在看网上了，对于新闻，对不对啊？对不
对
啊？
对对
对。所以有些东西，这个东西与时俱进啊，有些东西都是靠着我们不断的在进步，与时俱进才能成功的，明白吧？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啊，就说妈祖开示，菩萨开示，圆满的智慧达到圆满的修行，并且特别提到我们在修行过程中不要天天把师父说的这样说的那样挂在嘴边去相互较量，在我们学佛中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请师父对此慈悲开示一下，帮助我们在学佛过程中能善用妙法而不是僵化呢？
有啊，有的人就拿住师父很多的开示，经常广播里也有，很多人不是打进电话就问嘛，师父啊，你说的这句话和那句话不是有矛盾吗？这境界不一样。你说有的人说，哎呀，无我啊，无我是境界。那么师父为什么还要叫我们啊？叫我们要好好的修心啊，要慈悲啊？哎，你这个就是慈悲的话，你还是一个我字在了。那到了无我的时候，那我都没有，你慈悲怎么？其实这是不同的时候的境界，你明白吗？就是你、同样一个举个简单例子，你在用自己有我的时候，你是在初修阶段，你是在做善德做功德，等到你修到菩萨的时候，哪有我啊？菩萨不管做什么慈悲事情，他都不是为我做的，不是为自己做的，他全部是为众生了。那你现在很多人求菩萨保佑自己家里好，孩子好，工作好，身体好，那不是还是为自己吗？那么难道菩萨就不鼓励你了吗？你当然磕头念经把自己求好也好啊， 那当然你是先求自己，以后再求到众生嘛，再帮众生求。现在有几个人能够跪着求众生的啦？
是的，是的，
就这个道理，明白了吗？
师傅，您说的对啊，真的，我们就是学佛，就是自己好了，千万不要只想着自己，一定要度你的家人、亲人、朋友啊，度有缘众生啊，你这样才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师傅。
嗯，刚刚妈祖菩萨有一句话非常有哲理，因为他人家问到一个人说啊，现在被人家诽谤，诽谤之后是不是断人慧命吗？你知道妈祖菩萨这个智慧不得了的。他说什么话？
对对对，
他说的这句话非常哲理。他有就是告诉你，你看看心灵法门也是的。人家诽谤的话，你说说看，你们修不啦？就被人家讲几句，被人家讲几句就转过去的，还是他的自己的这个功德不够啊，还是他的自己的缘分不足啊？啊，对不对啊？
对。
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断人慧命啊，断人慧命，但是断了那些本来慧命就不足的人的慧命，而不是断了慧命很强的人的，很强人的慧命，人家照样修，啊，对不
对
啊？
对对
对。啊，不就是道理吗？
就是回答怎么说？
妈祖菩萨。
师傅，那
妈祖菩萨，
那就是如何理解慧命也是有劫量的？什么叫劫量？
劫量嘛，很简单了，这个还不懂啊？就是有个量变了。比方说这个人慧命非常非常大，他的基础非常非常好，学佛非常基础非常好，这个人叫劫量，就是大呀。大劫量的话就是劫流嘛，大劫量啊，就是说这个人哎呀太明理了，太有悟性了。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是小开悟，一个是大开悟，这叫劫量呀。大开悟的人嘛大劫量啊，小开悟的人小劫量啊，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难怪妈祖菩萨说，一个人修行多事，你让他不修心，他会不修吗？
啊，对呀、啊。你说看了篇文章就不修的，你这种人有慧命不啦？
不会，不可能。
好的东西不是被人家说走的，好的东西是靠自己来悟性来理解的。
对。
你看看有多少人说读什么博士啊？读博士，大学毕业嘛好了。啊！但是你看看多少博士读出来的，人家有自己的想法的，人家知道读书，读出博士出来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呐。
对对对。
啊，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师傅啊，就是妈祖菩萨在开始我们面对他人诽谤误解时，以无我之心对待最妙，但是在面对他人对心灵把脉或师傅不理解时，我们很难做到不难过，因为我们觉得是对正法的诽谤会断人慧命。请问师傅慈悲开示，作为学佛人，作为弟子，我们怎样看待这一点呢？师傅，
有什么好看的？别人是别人看，你归你看嘛，你就好好学嘛就好。有什么好看的？这个事情没什么好看的，这个事情自己修心啊，又不是为别人的。对不对呀、啊？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不喜欢吃酸奶，对不对呀、啊？那很多人说酸奶吃了就有营养丰富，很多人一吃这个叫奶啊，酸的嘞，早就扔掉了。道理都是一样的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修法，每个人的理解，所以能够啊高层次的理解，这个人就高层次的修为；低层次的理解，那么低层次的修为。你也不可能用高层次的修为去跟低层次的修为去打架，明白了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师傅，我们碰到诽谤时，我们如何拿捏护法的尺度呢？我们
很简单，他不好就得讲啊，对不对？不要跟他吵，讲道理，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要多学呀、啊，很多人就是碰到事情又被人家说了瘪掉了，又没有道理可以讲。你要好好的学的，佛法这个东西是越变越明的，心中明心见性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那师傅啊，就是刚才马祖菩萨他不是说的是以无我之心对待诽谤，师傅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无我有你不啦？谁诽谤你啦？诽谤你们，因为你去接受他们，因为你呀、啊，你是有我呀，有我的话你才会接待呀。如果人家诽谤你的话，你没有我，他骂谁呀、
啊？
现在人家诽谤的话，师父没我的呀，他诽谤嘛，他就是诽谤佛法呀， 啊，我又不是我自己，
是的，是的，
我弘扬的是佛法，没有我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弘扬佛法，他要是诽谤佛法，他自己造业，就是这样了。
嗯，
你如果有我了，那么他就攻击你了；你没有自己了，那他就是诽谤佛法了。
是的，是的，
好了，
是这样，师傅，
明白了吗？
那明白了。那师傅啊，不就是菩萨们的性格各异，在我们学佛中，有些菩萨就要求我们更加严格，而骂祖菩萨开示，在家居行修行不容易，除了对大家要求严格之外，也要多多鼓励大家。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菩萨性格不同，法门不同，要求的程度也不一样，他们作为领航者，会对我们学佛修行有不同的影响力吗？
他们是护法，大护法，他们也不是完全，因为我们心灵法门是归属于观世音菩萨的啊，我们这个本身这个心灵法门应该是归属于那个西方三圣的啊，我们用啊，而且我们最精彩的就是我们运用了禅学、禅宗来指导人生，我们利用了净土宗，学会了净土宗来让自己啊修出世法。所以这个心灵法门就是好呀，就这个道理。
哦，明白了。那师傅啊，就说妈祖菩萨他说修心不要靠走捷，修心不是靠走捷径，他没有什么速成之法和快速通道，要依靠自己的定力，有定力的人能生智慧。师傅，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缺乏定力，例如在学佛上急功近利，磕几个头念几天经就指望有多大的改变，做功德也是，听说做义工功德大都抢着做，甚至产生矛盾和纠纷，为了度人而度人，为了做功德而做功德，忘记了自己的出发点和初衷。针对这类情况，请师傅给我们开示一下如何增加自己的定力呢？
戒啊，戒定慧啊，没有戒律哪来定律啊。
嗯嗯
啊，戒啊，守戒啊，不该讲的不要讲，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做的不要做，不该想的不要想，有了定，有了这个戒律才会有定的下来，否则哪来的定啊？你什么看见这个也要，看见那个也要啊，你这个已经定下来的话，你要定力的话，你必须守戒，这个不要那个不要，懂得学佛人什么都不要啊，那你就定得下来了，人家都要你不要，你不是定下来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
好
了，嗯，明白了，谢谢，谢谢师傅的慈悲，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能再问一个问题？你看现在不知道有些佛友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就是仗着师傅不同的开示而各抒己见，将师傅的开示和白话佛法理解偏了，却浑然不知，抱着师傅的某一句话，忽略了当时开示的情景。形成了自我执着的认知，那针对这类情况，师傅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师傅，
没有，不要执着呀。
嗯嗯，
不要执着最重要。别人说的都要听，听进去之后过滤一下，好的留着，不好的就把它扔掉嘛，好了。所以学佛人没有智慧学不好佛的，任何执着之相啊，任何人执着啊，就是不卖账。啊，我就是这样学的，这种人一辈子学不好的，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哦，师傅、啊、真的，妈祖菩萨这次特别祝愿台湾，台湾法会，台湾万人小巨蛋万人法会，真的很感恩妈祖菩萨作为我们心灵法门的护法，为我们扶持啊，师傅、
嗯，很不容易的。
师傅
啊。请讲。
哎，弟子给你请安了。
谢谢谢谢。
师傅。
嗯。
啊，弟子就是昨天。第一个打通你电话的那个看图腾的那个是2016年的那个女的
啊，
是外事业的
啊。
今天弟子又求了韦陀菩萨、
啊，
感恩韦陀菩萨又帮我打通师父电话了。
哎呦，你这厉害，你这个你老求菩萨帮你打通电话，怪不得第一个电话被你弄掉了。
师傅、
嗯，
我弟子呢最近一直想打通师傅的图腾电话，
嗯，
因为打师傅的电话呢特别的难打，像中彩票一样难。晚上呢，弟子就梦到了韦陀菩萨，韦陀菩萨告诉弟子说，我会帮你打通卢金红师傅的电话，解决弟子你的困扰。修行之路很艰辛，魔障四起，困难重重。弟子要坚定信心，莫被困难打垮。
嗯，看见吗？ 普陀菩萨跟你缘分很深哦，真的缘分很深。
嗯，对呀、
嗯。嗯，太好了。
嗯 就是昨天打通电话之后
呢。还要跟普陀菩萨还跟你讲话，你看见吗？嗯。
嗯，是的，是的。
嗯。
嗯嗯，昨天弟子打通电话之后呢，我昨天晚上梦到了观地菩萨告诉弟子。
嗯。
嗯，观地菩萨说，今天你已受你师父加持。运气会越来越好，事业困境很快会有转机。事业走出困境之后，不要贪恋钱财，要拿出来多多布施。
嗯，
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好。
嗯，
我希望你们夫妻双修，在人间弘法度众，广度有缘。
嗯，
多给子孙后代留福德。
嗯，太好了，看看吗？观地菩萨。我不是昨天跟你说吗，观地菩萨也来了吗？你看看观地菩萨多对你也多好啊，对不对啊？他知道啊，师父跟你打通电话嘛，一定加持的呀，感恩观地菩萨了。
是的，感恩观地菩萨，感恩师父。就是我昨天就是师父给我们加持之后啊，我的先生啊，他昨天啊心情好了很多，也知道事业如何走了，心情还好，特别的感恩师父。
知道就好了，所以师父就等于是帮着菩萨，帮着佛啊，在人间呢，就是在帮助你们呢，对不对啊？
对啊，对。弟子现在找到了师父，感恩师父。如果没有师父，弟子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要记住了，要珍惜啊！很多人找到师父不珍惜啊。对不对呀？哎呀，有很多人不珍惜就失去了师父了。失去师父，你再要找，你再去找找看呢。真的，我自己都知道啊。有时候缘分来了，一定要抓住的，否则缘分走掉就没有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你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身体，我们都很爱你。
是啊，天天。经常有时候被一些不好好争气的孩子们还要生气啊，心脏也不舒服啊，对不对啊？
对，我们都很心疼
的。有些人真的嫉妒心太重了，整天还要讲师父，师父有时候真的无语，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啊？
并不知道。
没办法，但你们大家孩子知道你们的父亲是怎么教育你们的，是怎么帮助爱护你们的，你们都有感受。那些嫉妒的人，他没有资格来评定师父，我可以告诉你。
对呀、啊。是的，弟子深深的知道师父对弟子的爱。师父啊，弟子今天反馈一下，就是。昨天你给弟子看的图腾真的是太准了。师父叫我不要跟别人合伙，叫我好好的经营。我的企业确实是和别人合伙，以前是做一个企业，那时非常好，确实受人蛊惑，又投产了一个新的项目。现在那个周转资金遇到困难，
看见吗？
现在太明白。
看见吗？跟你说的，人不能贪的。一个有了嘛，很好就好了，非要贪，哎呦，扩大，后来嘛，你就资金就周转不过来，而且你跟人家，人家就是看到你有钱赚了，人家才来跟你合作的呀，对不对呀？
是的，弟子真的错了，师父。
贪呐、啊，贪会穷的，越贪越贫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个弟子学佛以前不懂得布施。有钱的时候穿好的有名牌就买，有好吃的就去吃，有好玩的就去玩。没学佛之前每年都去其他国家游玩，现在自己的企业都经营不下去了，欠了银行，欠了个人很多的钱，天天的发愁。学佛了才明白自己企业现在这个烂样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自己损了大量的福报。平时有钱的时候不懂去布施，不去行善积德，自己的贪心想做大，企业大了还要做大，继续投钱。师父叫我们不要贪，就是自己的贪心害了自己，贪心真的像毒蛇一样。师父
知道就好了， 要不是师父叫你啊，你再贪好了，贪到后来，我告诉你，很多人的企业怎么会最后全部倒闭的？贪过头了，入不敷出了，没有了。
嗯嗯，
明白了吗？
对呀、啊、对呀、啊。明白了，现在其实就是身边很多的就是朋友啊也出现这个样，就有钱他们吃喝嫖赌，大量的损耗自己的福报福德、嗯、
对了，
你再说就是业力来了之后马上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呀、啊、很多时候来得快去得也快嘛，对不对啊？
对对对、嗯、弟子非常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嗯、
弟子现在接触了佛法，有了师父，有了菩萨，现在弟子什么都不怕。
嗯，不要贪就不怕，明白了吗？
嗯嗯。
人活在贪心当中、
嗯、
欲望当中，你就会越陷越深，会拔不出来的，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师父，就是图腾说我和先生确实是傻傻的，师父说的太对了。
嗯。
为了企业周转，我们把自己的钱也放进去了，
嗯、
卖了两套房子。想弟弟朋友借了一百块钱都上进去了，现在搞得自己太无所有了。
啊！
为什么不敢自卑弟子，让我打通您的电话，我把我老公听了您的图腾录音之后，全部都明白了。
知道吗？
就是您的指点，就是到位，给我的企业指明了方向，我的心结也打开了，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现在知道吗？你的这栋房子赔进去都是一半是给人家赚去的，你听得懂吗？啊，
我听得懂。
啊，你要知道了，很多人在算计，所以不要贪呐，不要去跟人家合作，自己先维持自己的这个本，我们说学佛人讲啊，自己的本源很重要，对不对啊？
嗯、
啊、
嗯，对。
好了，嗯。
弟子如果没有遇到你师傅。弟子这辈子还在欲海里出不来，还在为人家的钱财所迷惑，赚了再多没有知足。
你还不知道啊？是不是有些昨天看到有些话还没跟你讲呢？真的，人家老在你面前讲下流话，人家还想把你在这方面拖下水呢。老在你面前讲下流笑话，看看你的反应，所以你这个做女人的，人家讲这种你要唾弃，要觉得非常恶心，他就不敢再跟你进一步了，听得懂啦？这叫投石问路，明白了吗？
嗯嗯，对对，弟子知道，弟子一定好好的，就是做好自己。
嗯，
师父您放心，弟子一定要谨记昨天师父对我说的，企业好了多多布施。
嗯，
我忏悔。我企业好的时候没有做过善事，
好了，
也没有帮助过别人，
好了，连两套房子都赔进去了、嗯、现在知道了吧？
嗯，知道了知道了、
嗯、
造成了企业现在经营困难。
对，
师傅我错了、
嗯、贪，
师傅我错了。
那有钱的时候从来不想到布施的，一个人有钱的时候越有钱越要布施，那你才会源源不断的。你过去看见打井不啦、
嗯、
打井的水你先要把这个机器抽到里边，先要放水，你才能把井水抽出来啊，对不对啊？你没有水你怎么干着怎么抽得上来啊？
对对，
好了，
是的，师父我一定要听你的话，不要贪，在人间多布施，多去帮助别人，感恩师父。
嗯，好了，
感恩师父。